Sensitivity.第五章第一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
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
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
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了养女。
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
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
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了养女。
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诺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
以诺士生了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了儿养女。
以诺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
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
该男生了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了养女。
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
马勒列活到65岁，生了雅列。
马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
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
雅列活到162岁，生了以诺。
雅列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
雅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
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
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
以诺共活了365岁。
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
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
马土撒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
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
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
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
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
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各。
第五章，我想我们都非常的熟悉的。第五章给我们看见亚当他的十代的子孙，啊，总有十代。这一章你读的时候，你发现就是几乎都是活到多少岁，然后生了谁之后呢，又活了多少年，并且生儿养女。然后总共活了多少岁就死了，这一章是充满了死亡。但是死亡并不是神的旨意，神造人的时候，神没有意思要人死亡，是因为人犯了罪。所以人犯了罪的结果，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你看见这里充满了死亡。但是感谢主呢，在这时代里面呢，你发觉有两代很特别，一代就是第七代，一代就是第十代。这两代呢，说出了神的儿女的两种光景，两种情形。一种就是像以诺一样活着被提，另外一种就像挪亚一样经过灾难但是蒙拯救。第七和第十在圣经里面都是完全的数字，其实代表属灵的完全，十呢是人的完全。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两代呢，神有特别的旨意，也把我们 神的儿女啊的前途摆在这里。我们要么就是活着被提，不见死，像以诺一样；要么就是说，虽然经过了灾难，但是仍然能够蒙保守。但是比起来，第四章跟第五章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两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啊。第四章所提到了很多的人，这些人呢，我们可以说是真正属于亚当的，在亚当里的光景。那第五章呢，是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光景。所以一章是在亚当里，一章是在基督里。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曾经讲到，因为第三章人犯了罪，落在罪里面之后呢，到了第四章就进一步堕落，就落到了世界里面。一方面是落在宗教的世界里面，一方面是落在文化的世界里面。在宗教的世界里面，我们看见该隐凭着自己，不是凭着启示，是凭着自己的他来献祭，结果呢，他的结果是离神越来越远，本来是要为了来亲近神，结果后来呢，连神的面都失去了。但在第四章给我们看见了亚伯，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就蒙了悦纳了。所以亚伯的祭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献祭，如果你献的对，你就蒙悦纳。说献祭是需要启示的。那新约里面讲到几个祭非常的重要，因为今天我在讲第五章的时候，我在寻求主，就是说这一章都非常的熟悉了，那我还有什么话要交通？那我就有个祷告，我就盼望就是说主给我，主自己来带领，圣灵来带领，因为人的话很浅，人的话没有什么作用，只有神自己来做事才有用。那就很感谢主，就今天我们还没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弟兄姊妹很多的交通啊，我觉得这交通就是圣灵把我们要引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些话里面啊，因为这跟我们献祭有关。所以我们先来看亚伯的祭里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祭啊，就是我们基督徒要献的祭。虽然今天我们看起来好像我们没有在做什么，但是我们需要献祭。第一个祭我们要来看，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我们来看第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你不要献一个祭，这个祭是以颂赞为祭。你知道，当我们蒙祝福的时候，我们应当要赞美。一人一天七次要赞美神，就常常的赞美，常常的感恩。神祝福我们要赞美，当我们事情顺利的时候我们要赞美。但是这个赞美呢，不是圣灵所说的赞美的祭，因为祭是代表牺牲，祭是代表流血，祭是代表有损失，祭是代表有付出，祭是说当神似乎没有在祝福你的时候呢，你仍然献上赞美，这个赞美是会痛的，但是他还仍然献上，这叫做赞美的祭。所以这个比赞美更深。所以我们基督徒呢，要献的祭是赞美的祭，特别是神所喜悦的人，神特别呼召的人，神让我们经历各样的苦难。如果你今天不爱主，你今天只是随随便便的好像过日子，你日子反而非常的好过。但今天你如果想要好好的追求，你发觉逼迫来了，你如果立志要在神面前追求的话呢，你发觉好像苦难也临到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就神要把我们带到更深的地步，他让我们在受伤的时候，在苦难的时候，在被责打的时候，在损失的时候，在受死的时候呢，仍然能够发出赞美。 啊，这叫赞美的祭。所以今天我们听到很多弟兄姊妹的交通，为什么呢？如果今天我们只是很平顺的我们来在那发生赞美，神也得到荣耀。但当你在受伤的时候，你在流血的时候，当你在那边付出的时候，当被人家误解的时候，当好像所有的人在反对你的时候，甚至你说最尊敬的人也离弃你的时候呢，你仍然向着神说，主我赞美你，这个祭叫做赞美祭。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是要常常以颂赞为祭。如果你读的时候你就发觉这句话是跟在什么后面呢，是跟在十三节的后面，希伯来书十三章的十三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在这之后才提到赞美的祭。所以你就看见呢，他鼓励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呢，一方面我们要进入幔内跟主有很亲密的交通，另外一方面呢，你不是留在幔内，你还要出到营外跟他一同受苦，一同受凌辱，然后在这个时候你要向他献上赞美的祭。所以这个祭呢，是神呼召那些特别跟他亲近的人，特别明白他旨意的人，他所要我们献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很多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见证啊，在他们最苦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献上赞美，仍然能够献上赞美，仍然向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这是赞美的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要赞美，要赞美，赞美的祭比这更深。不仅这样，在十六节他又讲，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看见不但有赞美的祭，还有行善和捐书的祭啊。行善和捐书的祭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他受苦的时候，是在受凌辱的时候还能够行善，还能够捐书。我们今天如果在很平顺的时候，我们在很富有的时候，我们在很顺利的时候，我们要行善要做捐书很容易，不难。可能在受苦的时候，你在受逼迫的时候，你还要能够行善，还要做捐书，这种其实神所喜悦的。这是新约告诉我们的祭。所以亚伯怎么献祭，神怎么喜悦他。今天这边也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么献祭，神喜悦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要从亚伯的身上，也从新约圣经的亮光里面给我们看见什么祭是我们应当献的。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也是很熟悉的，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知道神看重不仅是亚伯的祭，神也看重亚伯这个人。所以在这边给我们看见一个对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乃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讲到，他不是说把你的心献上，很奇妙啊。他也不是说把你的灵魂献上啊，他是说要把身体献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非常实际的事情。当我们讲到把心献上的时候，好像你摸不到啊。但在这里，神的话是告诉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因为当你把身体献上的时候，你全然都献上了。这是变成了献祭，变成了一个非不是一个口头的事了，变成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当你把身体献上的时候呢，换句话说，这个身体不再是属于你的了，你不能够我行我素了，你不能高兴怎么想高兴怎么做就去做就去想了，你把它献上当成活祭。这活祭呢，比死的祭更难，因为活祭是一生的功课，死的祭可能是一下子的事情，但活祭却是一生的功课。这个祭就是我们所谓的燔祭啊，燔祭必须要怎么从早上献一次，晚上献一次。换句话，燔祭是在坛上，一直是留在坛上的。这个坛就指着十字架说的。换句话说，我们把身体献上了，一生就是过着十字架的生活。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是圣洁的，神看是圣洁的，因为是分别出来为着他的，这就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看这个祭是神所喜悦的，前面我们刚才提到也是神所喜悦的，这个祭也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亚伯献祭神喜悦了他，今天如果我们这样的话也是神所喜悦的。当你这样献的时候呢，神接着说这就是一个合理的侍奉。所以侍奉不是一些外面的事物，侍奉不是为神做些什么事，侍奉乃是把自己献上，让神在我们身上做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觉得我们要为神做什么。我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八节那边啊，曾经有人问过主，我们应当当做什么工？主的意思说，你们什么都不要做，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成他的工。换句话说呢，我们要相信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我们相信这件事情，愿意接受这样，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把主所做成的，在实化在我们身上，在做在我们身上。当主怎么在十字架上钉死，他能把我们带在同死的地位上。当主怎么复活，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让他来做的时候呢？我们顺服让他来做，这个时候呢，这侍奉就是不再是外面的侍奉，而是一种生命的流露。这种侍奉被称为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被称为合理的侍奉。所以我们从亚伯的献祭也看见我们该怎么献祭。我们应该把自己身体献上，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在有幔内的生活，也能够出到营外与他一同忍受各样的羞辱忍辱啊，然后呢向他献上赞美为祭，行善和捐书的祭。这就是亚伯所告诉我们的这个祭，这也是我们应当今天所要看的啊，所要学的。然后我们知道亚伯献对了祭，但该也没有献对，以至于人越堕落越深。结果我们就看到了第四章后面的这些文化所带来的各样的情形。如果你把第四章跟第五章来对照的话，你就发现呢，第五章的人什么也没做，你没看见，他就生了孩子而已。可是第四章呢，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你仔细看的话，他们发明了游牧民族住帐篷牧养牲畜，他们发明了畜牧业，他们发明了音乐弹琴吹箫，他们发明了各样铜器利器的武器，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可是呢，第五章他们什么也没做，你没看到他们做些什么事情。这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人以为做了很多事情呢，神并不纪念，很奇妙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人没有做些什么事呢，神称许他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神的眼光，我们不能照属世的眼光，否则的话呢，我们落在属世眼光，我们就看见都是这些有各样的成就、各样的作为、各样的发明，但神没有，他们连在神面前的日子都没有，你看神没有纪念他们的日子，他们活了多少岁也没有记载。他们的日子在神面前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这让我们想起了谁呢？就想起了，你知道扫罗王，扫罗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扫罗所做的，撒母耳记上十四章。撒母耳记上十四章，我们看四十七节。他说：“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视为的一切仇敌， 就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所以你可以看见他做了不少事情，他打败了不少仇敌，也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你看见他为以色列人做了很多的事情，但神要把他废掉。所以你看，我们从人来人的眼光来看，他做了很多事情，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王，神应该祝福他，但神厌弃他。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讲的第四章的光景，有很多的作为，但神觉得他们的日子在神面前是空白的。扫罗也是如此。那为什么扫罗是这个样子呢？我们可以用许多的话来解释，但我今天要在弟兄姊妹是看一处的圣经啊，就是历代之上十三章。历代之上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历代之上十三章。他说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所以从这里可以给我们看见了，在第三节，扫罗作王四十年，他从来没有在约柜前求问过。所以他做了很多的攻击呢，都是凭着自己做的，他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求问。因着他做了凭着自己做了许多事情呢，似乎他也得到很多的荣耀，但神要废掉他。可是大卫不同，大卫犯的罪比扫罗更多更深，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可是大卫是一个寻求神的人，当他一被立为王的时候呢，他所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约柜。我们的约柜就是一个见证的柜，约柜在原文就是见证的柜。为什么是见证的柜呢？因为里面有神的见证，就是两块法板，法板就是神的见证。所以约柜是代表神的见证，约柜是代表主自己的同在。所以大卫做了王，他第一个所想到的事情就是寻找约柜，把约柜带回来。扫罗四十年没有询问约柜的事情，大卫呢，其实在做王之前就在寻找了，而且他知道在哪里，所以当他一做王的时候，他马上把约柜带回来。他为的是要在约柜前求问，他看神的同在比一切更重要更美。所以盼望我们也是从这里学一个很深的功课，神不看外面的事情，神看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求问，我们是不是宝贵他的同在，我们是不是遵照他的旨意而行。这是大卫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也是扫罗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在我们回到第四章我们所看到的，所以第四章所看到的给我们看见，虽然这边有许多的作为，但是他们没有在神面前没有受纪念。我们感谢主，到了第五章就给我们看见这些人好像都没有做些什么，但是呢，他们每一天的日子，活在神面前的日子，神都把它记下来。这也给我们看见呢，我们今天我们的日连日在神的手中，当然我们是指着我们活在他面前的日子。我们可能活了80岁，我们在神面前可能非常的少啊，所以活在神面前的日子的每一天呢，都被记录下来，就好像这第五章一样。 所以有些人活了多少岁，活了多少岁，别人不记得，但神都记得。所以你看，神不需要借着这个来记载他们。亚当活那么多岁，对我们来讲，后面读的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在神面前有意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活在人的面前，我们好像过活，人都觉得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神纪念。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个活在他面前的人，因为我们的日子在他的面前都有记载。所以第五章你看见，虽然我们一方面看见死了，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见他活了，活了多少岁。所以每一个人都提到活好几次的活，你们看见，比如说亚当他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孩子啊，然后呢亚当生赛特有再是800年并且生了人，然后又说亚当又活了共活了930岁。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盼望，就是说提醒我们，我们的日子年岁要在神的面前被纪念。好，我们先来看第五章啊，从第一节开始看起。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啊，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我们知道根据创世纪第一章是讲到神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形象是指的外面的，样式是指的里面的，所以我们的里外都按着神来造。那神为什么要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呢？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他要借着他所造的人来彰显他的自己嘛，对不对？从这个人的外面跟从这个人的里面来显出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神造人原初的目的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自己。然后他不但造男而且造女，所以并且造男造女。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亚当是神造的，对不对？但是基督呢是神生的。你记不记得在诗篇第二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你看见没有，亚当是神造的，基督是神生的。撒旦在亚当的身上做工，神在基督的身上做工。所以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称他们为人，这个人是在原文是亚当。换句话说，神造男造女呢，称他们为亚当，什么意思？换句话说，神所有受造的人都是亚当，不管你是男的也好，你是女的也好，都是亚当。所以在神面前其实就是两个人，就我们所讲的两个人，一个是首先的亚当，一个是末后的亚当。神所造的男女都是亚当，所以神的眼中只有两个人。在罗马书第五章，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神的原则啊！神的眼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首先的亚当，一个是末后的亚当。所以呢，就是两个人，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因为这个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了众人。为什么？因为众人的命运在神的眼中来看呢，都是跟那个人的命运一样。所以神所造的，不管是造男造女，都是亚当，神看都是一个人。所以神认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是个罪人。即使我们没有做不好的事情，我们还是个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亚当的原则里面。我们再看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看一下，所以就是这两个人，前面一个人背逆，众人成为罪人，再往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在亚当里，你即使你没有做错事情，你仍然是个罪人，因为一人的背逆。今天你在基督里面，你也没做什么好事，人看你也是义的。为什么呢？因一人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为义了。这个原则啊，在圣经里面也提到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在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起啊，第七章第四节你看。他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给他是指着这个麦基洗德啊。这人是何等尊贵呢？你看，亚伯拉罕把自己掳来的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换句话说呢，你看利未是亚伯拉罕后来的子孙啊，他跟他的弟兄们拿了十分之一，因为他们要献，必须要献十分之一嘛，取十分之一嘛。但是呢，他说第六节，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反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注意第九节，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换句话说，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哦，麦基洗德在那里接收亚伯拉罕所献的十分之一，那时候利未还没有出生，利未还在他的肚腹里面，或者说还是他的后代。可是因着亚伯拉罕献祭呢，就说出了利未也向麦基洗德献了。这麦基洗德所预表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一个人的作为，他也代表了利未，代表了后来的时代，所以这给我们看成一人的原则在这里。所以因着一个人献祭呢，他后面的人也跟着献了。所以当一个人悖逆，所有人都落在罪里面；可当一个人呢行了义行，我们都被称为义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五章，神称他们为亚当，因为这个原则很重要。因为你在亚当里，你只要是在亚当的里面，你就是罪人。但是感谢主，第五章呢，其实告诉我们是，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啊。因为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告诉我们他，那属土的怎么样，凡属土的也是怎么样；属天的怎么样呢？凡属天的也怎么样。所以今天如果你是在亚当里面，你是属土的，亚当怎么样，你就是怎么样。今天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啊。基督是属天的，他怎么属天呢？我们也要一样跟他属天。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到底是在哪里。感谢主，我们今天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我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所以不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是神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面本乎神，所以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凭着我们头脑去想，我们想不出来我们今天怎么样进到耶稣基督里面。为什么主在两千年前定了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跟他同定了，那时候我们还没出生呢，我们怎么跟他同定，我们想不通。但这是神所做的，因为就像刚才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利未就跟着献了，所以我们如果今天神把我们摆在基督里面，基督怎么为我们定十字架，我们与他同定，所以原则是同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呢是本乎神，而且圣经还告诉我们，凡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所以今天我们是新造，新的创造，永远就是新的创造。而且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呢，神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只要慢慢去经历它就好，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产业，所以这非常的宝贵。好，那在第二节他继续说，当他们被造的日子呢，神就赐福给他们。如果我们知道的话，神怎么赐福呢？我们读创世纪前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赐福是叫他们生养众多。所以你看见没，到了第五章呢，所有的赐福都是生养儿女，生儿养女，对不对？第四章他没有提到这些东西，他提到很多外面的事情。但第五章呢，讲到的是赐福，就是让他们生养众多，充满地面，治理这地。为什么呢？因为神要人充满这个地，是为了呢要把地的所有权给收回来。因为地被魔鬼窃取了，所以神要收回来。神收回来，他不借着自己收回来，他是借着他所造的人，比天使还微小一点呢，要借着他们来把这个权给拿回来。所以神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呢，就是为着要把权柄给他们，把地给收回来，来管理这地。就所以神就赐福给他们。所以你看见这边就都是生儿养女，没有其他的事情，都是生儿养女。好，然后我们看见亚当活到130岁，就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这边特别提到亚当生的儿子怎么样呢？形象样式和他自己相似，这什么意思？亚当只能生亚当，对不对？属土的怎么样？凡属土的就怎么样。所以后来亚当所生的儿女也好，孙子也好，一代一代下来呢，形象样式都跟他一样，都是罪人。所以没有一个人不是落在这个亚当这个族类里面。但是感谢主呢，现在他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赛特。我们上次讲过，这赛特的原文意思就是新的苗长出来的，那个新苗，神就另外立了一个新苗。因为他这个赛特是跟在这个亚伯的后面，亚伯被杀了以后呢，立个新苗。换句话说呢，今天我们从亚当的里面，我们被迁到基督的里面，我们从前是在黑暗的权势底下，我们现在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现在这就好像一个什么，好像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苗在这里发出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把我们带进了在基督里面的各样的生活。那如果我们从这样读下去，我们发觉它每一个名字都有意义的，所以它不是随便取名字的，这个名字还连起来还有它的意义在，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我们继续看，亚当生赛了之后呢，又再世八百年，并且生儿养女。所以好像神给人的托付呢，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生儿养女。所以基督徒在地上呢，我们应当怎么样呢？就是要把生命给传递下去，把生命给传递下去，生命产生更多的生命，而且呢，不但是生，还要能够养。所以这是指属灵的事情说的。我们不应该都是抱养人家的儿女，我们应该是自己生儿女，这是属灵的事情。属灵呢，生产呢是要有生产之苦，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在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不但是福音能够广传，而且呢还要不但能生，还要能养。然后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 所以在基督里的人呢也会死，对，像我们现在还是在肉身里面也会死，但这个死是有盼望的死，因为圣经后面我们就知道所有在基督里面的死都称为睡了，称为睡了，不叫死，叫睡了。为什么？因为睡代表说他会醒过来，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所以在主里死的人是很好的。刚才我们在交通了，如果你在主里死了，其实你就进到了那个永远的里面，在那边没有痛苦，没有悲哀，没有死亡，所以是有盼望的。然后赛特活到105岁呢，就生了以挪士。以挪士我们知道他是说到一个必死的人，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然后呢，以挪士就生了该兰，该兰是指产业，该兰的意思是产业。然后该兰生了马勒列，马勒列的意思是神的称赞，神的称赞。马勒列生了谁呢？生了雅列，雅勒就是雅列就是自卑或是卑下，很卑微的卑下。雅勒列生了以诺，以诺呢，他有一个意思就是学习，在那里学习。那以诺生了谁呢？生了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的意思就是说，在他死掉的时候呢，有一个大的事情发生，就是神的审判要临到啊。他马土沙拉生的是拉麦，拉麦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有能力的人。拉麦后来生了挪亚，挪亚就是安息、安慰。所以你把这些名字如果串起来的话呢，你就看见这边有一条路，是在基督里的路。他说到了亚当本来都是就是红土，只是个尘土，因为亚当是尘土造的，只是属土的嘛。但是因着接受神的救赎呢，他有了新的生命，新的苗产生了，就是赛特。这个新苗产生以后呢，他认识自己是以挪士，因为他帮以挪士取名，也就是说他认识这个，认识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必死的人，非常软弱的人，非常不可靠的人，所以他才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然后呢，当以挪士接下来是生了该兰，意思就是说呢，当他认得自己是这样的脆弱，他必须要来依靠神的时候呢，他就以神做他的产业，寻求神，愿意把神当自己的产业。接下来他就生了马勒列，马勒列就是神的称赞。因为他这样追求神，愿意以神做他产业的时候呢，这样子的追求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称赞他。神称赞他以后呢，我们看见他生下来就是卑下，他 自我卑微、他自己卑微，然后神也祝福这样自卑的人，因为谦卑的人是神所看重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他因着这样自卑呢，他就愿意在神面前有一个学习的生活，就是以诺。因着在神面前谦卑学习，神就给他启示，所以他看见了。当马土沙拉死的时候，在他死的时候呢，在他死的时候有大事要发生。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也是这样走这条路，你就发现了，因着你愿意去追求主，主也称赞你，然后你在神面前自卑，在神面前学习，你就知道有一天你死的时候有大事要发生。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审判。换句话说，我们不是死了就结束，我们死了还有审判，这个看见很重要。如果我们有这样看见，我们就不敢随便过日子。如果我们不觉得我们死了会有审判，死了一了百了，我们就不会觉得，就不会警醒的生活。所以因着他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启示呢，他就像生了拉麦，就是他在主面前殷勤的做工，殷勤的做工，竭力为主做工。但另外一方面呢，生了挪亚，虽然在外面他竭力为主做工，但在里面他有安息，里面满有安息。所以你看见第五章他的名字串起来就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我们刚刚也看到，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人活的年数都不一样，其中活得最短的，在地上最短是以诺，最长的是马土沙拉。我们曾经交通过以诺，所以我们今天简单的再交通一下就好。我们知道以诺的名字啊，有几个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奉献。你知道以诺是与神同行的人，你要与神同行，你没有过一个奉献的生活，你走不来的啊！你不可能一方面你不自己完全的奉献，然后你要跟神同行，这绝对行不了的。所以以诺是一个奉献的人。那以诺另外一个名字我们知道是管教，也就是学习管教啊。如果不接受管教，你也走不来，你也没办法跟神同行。所以他是一个接受管教的人。你知道我们要跟神同行，走一走我们就岔路去了，就走岔路。但是一个肯接受管教的人很快就被带回来、嗯、如果我们是一个奉献的人，神在我们身上有路，神有办法走。如果我们不奉献，我们在那抵挡的话呢，我们保留呢，神就没有办法完全走。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完全的奉献，神就不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得着我们。所以以诺的名字很重要，就是他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必须做一个奉献的人，一方面我们必须是一个接受管教的人。奉献是一个关卡，一个很重要的关卡，但是奉献呢也是一条路。所以奉献不仅仅是一时的奉献，奉献也是一生的奉献。所以奉献必须像献祭一样，你早上要献一次，晚上要献一次，第二天起来再早上献一次，第二天晚上再献。所以你看这个奉献是一直不断的。我们今天的奉献也许不完全，我们只知道那么多，所以我们都奉献出去。但是呢，当我们走着走，主给我们更多的亮光，我们才发现我们需要再更新我们的奉献。所以奉献是一条路，不仅仅是一个关卡而已。那以诺活到65岁，他就生了马土沙拉。在这个时候呢，他得到了启示。我们晓得以诺在65岁的时候，亚当还在，亚当还在。当以诺被提走的时候呢，亚当已经不在了。所以亚当是在他生了马土沙拉跟他被取去的中间，亚当去世的。所以以诺呢，从亚当那边也听到了不少东西。可是以诺得到了启示，前面的人好像都没有得到这个启示，只有以诺得到启示，或者说前面的人得到启示没有足够的反应，但以诺得到启示以后呢，他就有反应了，他就开始跟神同行。所以这个启示非常的重要，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得到启示很难，但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巴不得，神乐意把他启示给我们。那怎么样得到神的启示，跟我们的态度非常有关系。因为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相近，他会将自己的秘密指示这个人。所以如果你是个敬畏神的人，你活在神面前，你是个敬畏神的人，神乐意跟这样的人亲近。神要把自己的秘密其实给了这10篇24篇的话。所以以诺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哦、所以他得到了启示，知道不久以后呢，这个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所以他得到这个启示以后，他生了马土沙拉，就把这个启示呢用他儿子的名字给他表示出来。我们知道马土沙拉的原文的意思也是有两个啊，一个就是他死的时候有大事发生，或者他死的时候有审判要临到，这是马土沙拉的意思。那马土沙拉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射箭的人。 啊，你要做一个设计的，你一定要有一个靶心在，你不能随便设啊，一定有一个靶。所以对以诺来讲呢，他的一生的目标就是他那个靶。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他死的时候有审判，就是马祖沙拉的意思。所以以诺就因着这样的得到的启示呢，他把启示用他的儿子的名字来表示出来。然后以诺生了马祖沙拉之后，就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我们知道以诺与神同行不是一两天的事情，是三百年，所以非常的不容易。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同行几天，但日子久了我们就不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奉献不够绝对，我们启示不够清楚，我们受的管教不是这么的乐意。但以诺呢，他是跟神同行，同行三百年，而且然后同行了三百年以后，可以说呢，他已经到了天上了，所以神叫他不要回去了，就把他娶去了。那我们知道，如果马土沙拉的意思是代表他死的时候要审判，你看以诺的生活是不是战战兢兢的，对不对？因为他不知道马祖沙拉要活到几岁啊，有些孩子夭折一下就死掉了，对不对？所以他一直把这个意象摆在他的面前。我相信马祖沙拉有一点感冒他都很紧张，不知道是不是主要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一直提醒他啊，要跟神同行。但我们知道与神同行不容易啊，因为我们都喜欢神跟我们同行，对不对？我们常常祷告主啊，保守我们与我们同行啊，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好。没有错，神常常跟我们同行，神是迁就我们跟我们同行。但是呢，神若跟我们同行的时候，就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们堕落了。因为圣经上曾经讲到，我们的主他怎么同行呢？他是跟下到以马无斯的两个门徒同行。你们看到他是跟着他们去的。那他为什么说下到以马无斯呢？因为耶路撒冷是在山上，以马无斯是在下面，所以他越走越下坡，这是堕落的时候。所以神我们的主呢，是跟着以马无斯这两个门徒跟他一同行。为什么呢？是把他挽回来。所以后来他们见了主以后，他们果然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很多时候神与我们同行呢，是因着神迁就我们，神要把我们从这个堕落的光景里面带回来。所以正确的态度是我们要与神同行，不是神与我们同行。我们也曾经提过，在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所以你要跟神同行，你必须要跟他同心，所以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在腓立比书二章告诉我们，他本有自己的心，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所以你看见这条道路是一个降卑的道路，所以与神同行是一个降卑的道路，不是越走越升高，很奇妙啊，反而是越走越低。我们的主不仅是倒空了他天上的荣耀，他的权柄啊，他降卑为人，而且呢，他还放弃了人的权利，成为奴仆。他如果降卑成为人呢，最起码他还有人的尊严，还有人该有的权利。我们现在讲到人权嘛，但主连不但是把神的荣耀、神的权柄、神的这些倒空，他也把人的该有的权利也倒空，取了奴仆的形象，最终呢就停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条路是十字架的路，走到最低点就是十字架，但是呢也就是最升高的起，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与神同行呢，就是这一条路，没有其他路。我们人都希望祝福，我们不愿意背十字架，但是与神同行的人就像以诺一样，将来是要被提的。而且我们知道你与神同行是代表你要跟随神嘛，对不对？你是一步一步跟随嘛， 我们知道在起诉的时候那些得胜人是怎么样，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那我们要怎么跟随主呢？主的话讲得很清楚，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没有其他路，就是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而且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神跟我们同行啊。我记得在那个约书亚记第五章，你记得约书亚碰到那个异象，对不对？我们看一下，这时候我们也很熟悉。这是第十三节的地方啊，第五章十三节。他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问主，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主的回答是，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主是要走在前面的，我们是要跟随他的，不是我们走一条路然后叫主来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的时候很多是迁就我们，但是真正像以诺这样的同行是他是与神同行，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我们要与神同行。而且因着我们愿意被接奉献，愿意接受管教呢，神在我们身上就慢慢做工，使我们有神的性情，有神的生命，神的性情在我们身上。你知道如果我们跟一个人同行，我们性情不同的话，我们同行得很难过，对不对？有些人速度快，有些人速度慢，有些人喜欢干净，有些人很随便，你没有办法同行。所以同行的人是你要性情越接近，你时间就能够越久。所以以诺呢是一个接受管教的人，所以他的与神同行三百年。但与神同行呢，他还生儿养女，所以与神同行不是在修道院里面，不是把自己关起来，不是只是找一些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不是只是找一些我们只跟属灵的人在一起，这样我们就没有问题了，你知道，因为大家都很可爱，都很属灵，跟属肉体的弟兄成为在一起，好像我们总是吃亏。但是不是的，他还生儿养，他没有忘记神给他的托付，所以这很重要。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与神同行把所有都撇下了，儿女也不要照顾了，什么人该尽的责任都不尽了。但是以诺不是，以诺是不但与神同行，他还生儿养女，不但生还要养，这就不容易了。我想我们都知道生儿养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很多人受了儿女很多的苦，但是儿女也受我们的苦，基本上是一样的，就在这苦难中来学习与神同行，这反而成了一个助力，一个帮助他的力量。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像亚当一样，你知道亚当夏娃生下了儿子该隐呢，他们很高兴得到了，对不对？我想我们做父母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生的孩子真的很可爱，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希望我们没有办法达成的愿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可是越养越发觉不像了，就变成了亚伯虚空，真的很虚空。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啊，到后来一定变成亚伯，你看到就是虚空。所以反而借着这生儿养女呢，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觉得最实际的路还是跟他同行而且你知道以诺那个时候并不容易，他的生活在家里面有生儿养女的问题，在外面呢，外面就第四章所记载那些事情，那些人又喜欢宴乐， 又喜欢音乐，又喜欢做生意发财，又喜欢制造武器杀人，整个社会是充满在充斥在的时候，因为以诺的时代就是那个时代啊，第四章所记载的时代。所以外面有这样的诱惑，这样的增进，里面呢有各样的家庭的责任，他仍然能够与神同行。所以与神同行不是像我们想的什么都不管，我们都变成属灵了，属灵到一个地步了，我们不做人了，我们都是天使啊。很多时候我们属灵到一个地步，我们不食人间烟火，我们真的变成好像很超脱了啊。所以有人讲嘛，你知道神喜欢降卑自己变作人，人呢都喜欢变成天使。但是神造人，神对人的给人的福气，给人的盼望远超过天使，因为是将来的世界是给人来管辖，天使做服役的灵。所以以诺与神同行呢，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死了。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啊，因为我们知道主要来了，我们也知道将来这个灾难要临到啊。一个与神同行呢，一个像以诺这样子呢，在大家都死的光景下呢，他居然没有死，他超越了死亡，他被取去了。这提醒我们呢，如果将来我们真的好好与神同行呢，我们能够在普天下人受灾难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免去这些灾难。在以诺身上给我们看到这个盼望，在一片死亡当中呢，神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就是以诺身上的路。然后在以诺身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看，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以诺被提去，有很多人在找他呀，对不对？人也找不着他嘛。将来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就是被提的，你知道，我们很多人要找都找不到他们了，不知道他们到哪去了。登报寻人启事也找不到了啊，因为以诺的时候就有人在找他，找不到他啊，将来也是这个样子。那些人可能不知道他被提了，只知道他失踪了而已，将来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将来同时有很多人被提，也许人数不多了，人家只是觉得怎么一下子有些人不见了啊。所以以诺因着信被接去，所以你看到没有，这里讲到信，这里不是讲到他与神同行很奇妙，他讲到信，讲到好多的信啊。你看，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啊。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你看这两节讲到四个信，都是信。为什么？因为他信，他能够与神同行。所以他的与神同行是从信心来的。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也相信将来会有审判，我们嘴巴说信，但我们行为不像一个信心的样子啊，这不是真实的信。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啊，真的信心一定有行为出来的哦。所以以诺是因着信被接去的，因着信他能够与神同行，所以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呢，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他还没有被接去，他已经得到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已经得到这个确据了。为什么得到这个确据呢？他还没被接去，他怎么知道有这个确据？这确据是什么？就是前面第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所讲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在信心里面， 你虽然还没有得到，你已经得到了，这就是明证。所以信不是将来的事情。我不是说我相信神有一天要帮助我，要给我，这不是真的信。信心是什么？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信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很奇妙，就是说他相信他已经得到了，哎，果然就得到了。如果你说信将来神才得到了，你这个信不是真的信心。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真实的信心呢，虽然还没有拿到他，但是他在信心里面他已经接收了，已经拿到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看神喜悦我们是因着我们的信，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赐福给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没有信呢，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呢，必须信有神，就必须信神是啊，原文就是神是啊，神是就是神的名字嘛，神耶和华说我是啊。换句话，他信什么？他信神是他的一切的供应。神是就神是复活，神是生命，神是道路，神是真理，神是神。他信神是他一切的供应，这是神信神是。所以这是第一个，他信神是。第二个呢，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不但信神是，而且信神赏赐。神赏赐什么呢？神赏赐以诺什么呢？就是被提嘛，对不对？神的赏赐就是被提嘛。所以一个真实活在信心里面的人啊，他与神同行了，他还没有被提之前，他就得到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因为他相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我们再来看一出生犹大书，也是我们上次读过的啊，犹大书。犹大书，启示录前面犹大书啊，第十四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了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将来。我们曾经讲过，以诺是这第一个真正说预言的人。他为什么能说预言呢？因为他有启示，所以预言不是随便说的，他因着有启示，他因着亲近神，他因着敬畏神，神就把启示给他，所以他预言说，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你看这句话就是他的启示，对不对？因为他把他儿子取名说，在他死的时候要审判嘛，所以他能够说预言。所以我们的预言，我们的话，不能超过我们所信的，不能超过我们，超不过我们的启示。换句话，我们里面是什么，我们话就是什么。我们里面如果没有，你讲出来话也没有力量。以诺士里面有，他知道他得到这个启示，所以他能够预言。他的预言是很奇妙，他说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换句话，跟主一起降临的是那些圣者，不是一般的人，是那些圣者。那为什么他提到圣者，他不提到其他？为什么不说神的儿女或者神的其他的名称啊？因为他后面你看，接着他讲了许多话啊，他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你看，连续三个不敬虔，这个圣者是跟那个不敬虔是相对的，看到没有？因为以诺活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不敬虔的时代，这些不敬虔的人妄行一切，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受约束，妄行一切。 那这些不敬虔的人是罪人啊，行的一切不敬虔的事，然后又说刚愎的话、顶撞的话。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以诺看见了圣者，这是就是在启示里面看到圣者要来临。所以你看他看到的不是环境，对，他看到的是他的启示里面所得到的。就今天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的环境，哇，这边怎么那么多罪恶，那么多人，我们眼睛不应该看这个。以诺不是看这个东西的，以诺是看到了圣者要临，他也是要来临的那一位，他是跟主一同降临的那一位。所以我们的眼睛不是一方面不应该留在 这些不敬虔的这些事情的上面，因为反而提醒我们要过个敬虔的生活。敬虔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像神，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换说因为他跟神同行呢，人家在他身上可以看见神，这叫敬虔。在人身上看不见神，看见都是旧的亚当，这就不敬虔。所以他看见的呢是千万的圣者要降临，历世历代那些得胜的人要跟主一同回来，一同降临。然后我们知道以诺呢，他看到的是审判，对不对？因为他是那个，他说他儿子死的时候要受审判嘛。可是他看得更远，他看到两次主的来，对不对？主带着他的千万使者来临，所以你看见他讲到的是两次来啊，因为第一次是水的审判，第二次主再来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千万圣者跟他一同降临。所以以诺所看见的这个，他的启示很大，看到主的两次再来。当然，也许他当时不知道这两次，他以为是一次，但是他的话里面呢，就看见主的两次再来。一次是因着洪水的审判，第二次呢就是主带着千万的圣者要来临，所以看到了末了。所以他因着亲近神呢，他能够说预言，而他的说的预言呢，乃是他里面的所事，他的所信。然后在这么一个不敬虔的时代里面呢，他传审判的道，他看到了一些圣旨的降临。所以犹大书呢，是在末了的时代，在你看在启示录前面也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启示录的经，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就像犹大书所提到的这个时代，都充满了不敬虔，而且呢我们身上有很多的不敬虔，所以就提醒我们，我们也应该像以诺一样看见他所看见的，我们来因着信啊，我们来与神同行。好，我们再来回到第五章。其实我们知道马土撒拉是活到最久的，就活到969岁，很奇妙，就是说神给以诺的启示是马土撒拉死的时候有大事情要发生，就神还等了969年，神等了这么长，没有一个人活得比他还长，这代表神的长久忍耐。神愿意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神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了969岁。所以将来那些接受审判的人呢，没有任何的借口，没有任何的理由，因为神实在是长久忍耐，长久忍耐。然后拉麦就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你看因着人的罪，地受了咒诅，使得我们必须要操作劳苦，但是在挪亚的时候有安慰， 这告诉我们，你知道这是主的话吗？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在你们心里或是你们的魂就能够得享安息。所以你看见如果那句话，我们知道有两个安息。第一个安息是灵里面的安息，你只要来到他面前就可以得到的。第二个安息是魂里的安息，你必须要负他的轭，要学他的样式，这样我们的魂就能得安。所以那是十字架的功课。然后我们也看见呢，挪亚是，你看挪亚是传什么道？是传义道。如果你们读后面就知道，他就提到，我们以后会讲到挪亚是传义道，对不对？以诺是传审判的道。因为挪亚的启示，这是我们第六章要讲的，他跟以诺的启示不太一样，所以他得到什么启示，他就传什么样的道。得到的是审判的道，还是传审判的道？得到的是，你看像他后面这个蒙拯救的，那他就要传义道。所以我们是什么样，我们所传的是我们的所事，我们没有办法传出来超过我们的，不是属于我们的。所以从这上面我们可以学很多的功课。然后我们也看见呢，最后挪亚呢才500岁就生了闪、含、雅、弗。那很多时候我们一看到这一句话啊，挪亚是500岁生了闪、含、雅、弗呢，如果我们问人家谁是长子，我们很自然就想到闪是长子，对不对？但是闪是不是长子呢？很奇妙，闪不是长子。我们来看一出圣经，好，11章，就是创世纪11章第10节，11章第10节，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2年，闪100岁生了亚法撒。这什么意思啊？洪水以后2年，换句话说呢，这个时候闪还没出生，就500岁的时候挪亚还没生闪呢，502岁才生了闪，对不对？所以洪水以后100年，就是挪亚600岁以后的2年，就602岁，闪100岁，所以他是502岁生的闪，对不对？你们跟得上我吗？
嗯。
所以闪不是长子啊。我们再看一处圣经，第7章，第6节啊，创世纪第7章第6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所以你看，600岁是这个吗？又过了两年，他是100，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见他是不是啊？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啊，第10章21节，创世纪第10章第21节，亚伯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主。那个哥哥是中文翻译的啊，原文没有，是亚伯的兄弟闪，所以并不是一定是哥哥啊。所以到底谁是长子，圣经上没有写啊。可能是含，也可能是亚弗。但是为什么他先提闪呢？因为闪是带下将来后面的亚伯拉罕这一族类。所以我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这里。OK, 我想我就停到这里，好不好？